Hello，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 Julie。 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第三季开始，我们将开启来宾的访谈模式，让听众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上一集呢，我们邀请了云端人资系统的经理方徐，为听众详细解释中国的五险一金制与台湾劳健保的差异。今天这集呢，我们将邀请新伙伴东吴大学博士生李少康小姐，那会从中国教育体制中探讨狼性与韭菜的分布。让我们欢迎少康。
Hello， 大家好，我是少康。我是在来台以后读的博士，此前是在大陆从大学读到硕士，一直不间断的学生的一个身份，就是我是没有经历过职场的一个，一直在教育体系内活动的一个学生。
好，少康你好，很高兴认识你。那前阵子的话呢，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最近的中国大陆的职场有竞争力强的狼性族，也有躺平的韭菜族。那你的话，因为你的过往经历都是比较在教育体制当中一直在沉浸这个过程，那你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吗？想请你分享一下你的见解。
其实这个题目提出的狼性和韭菜族这两个分野啊，我感觉就我观察的现象已经有一个细微的变化。之前可能前几年大家说的一种竞争还是一种狼性的竞争，然后近几年出现了躺平一族，而相对的呢就是出现了内卷的一族。现在大家年轻人的一个真的是常见的词汇就是内卷和躺平。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狼性的话呢，我自己是感觉它可能属于内卷一族里面的一个分支，就是狼性是属于主动内卷，然后功利型的内卷，目标认定比较清晰，然后就是利益最大化。但是相对来说更多的一些群体它是处于被内卷的一种人群，然后之后的尤其是被裹挟的那一群的内卷的群体，它可能会产生一种躺平的心态，有的甚至是从内卷一族变成了一种躺平的一族。就是在教育体系内周围我观察到的有一些这种变化的现象。
哎，那你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你周围身边有遇到类似这种你刚刚讲到的被动型的内卷，他其实很想躺平但是他实际上没办法，具体的状态会是怎样子？
说实话我的好友呢，他被迫的内卷最后他们都躺平了。就有一个是我们称他为 A 吧，就是这个 A 是和我一起支教的一个学妹，然后他现在教的是生物的一名初中老师，就是教生物的老师。他以前是教高中，就是一年前他刚好跟我聊天的时候谈到这个，学姐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卷啊，我说什么卷，然后他就讨论到他现在是多么的卷。他所在的高中是重庆一所相当于最知名的高中院校，所以说这种生源很好资源很好的我们那边的高中院校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很卷。很夸张的是啊，真的是这几年，他说从前几年开始他们高一的学生开始没有双休日，从周一到周六都在学习，然后呢就出现了周日卷，周日的主动型卷就是主动在班里上自习，然后呢被迫的学生就是被裹挟的一起卷。然后我就想那真的是疯狂了，每一天都在学校里，就是那你只能是也许周日间歇性的选择躺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他生活也很苦，包括一些能占的什么副课啊，这种放松的课程都被用来各种补课，包括他一个生物老师他也是要非常疯狂的被卷，然后他就觉得身心都受不了，然后他就有了那个躺平的一种心态。然后到这几天我再跟他聊他就成功的躺平了，跑到了初中部。就是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被卷的状态，他自己不是一个狠人，他应该是一个裹挟式的内卷一族，然后变成了躺平一族。
所以就是初中的学业的压力包含对老师的要求没有到那么高，然后也不需要这么密集的从周一到周日都要上课啊，或者盯着学生这样子。
其实 也不是那么简单、
uh-huh.
他比较幸运的是他是生物的老师、uh-huh. 所以初中的生物是在叫什么会考中，他可能是占的那种比重没有那么大，但是他说他们的初中部的那个也是挺夸张的，其实也有点卷，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个大课间大家要跳广播体操，然后他们也是从初一开始，他的这个初中部的院校大家已经取消了广播体操，然后在班级里搞自习，嗯，所以也是蛮卷的，但是相对来说他就很成功的就是不用彻底的换工作、
嗯、
然后做一个生物老师就现在躺平中，
反正调到初中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一些。
对，然后还有的一个好友、嗯、她是一个西安的妹子、
嗯、
就是这个西安姑娘她真的是我大学时代认识、
嗯、
她就是一个妥妥的狼性、
嗯、
然后我是班长，然后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组织者，然后到了职场以后她是在西安的一所所谓五大高校之一，就是西安有五所非常有名的私立的高中、
嗯、
就是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她到了里面第二年的时候她就升到了语文组的组长、
嗯、
就是做一个老师，他说他每天都是晚上10点睡觉，然后早上4点起床，他就是自己这样拼的，然后就是包括动员他的家长给他们整个教室修建什么图书角啊，构建一个就是打造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班级氛围，然后呢他就在第二年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比较不幸的经历，他就这样把自己拼到查出了那个良性肿瘤，自己得了良性肿瘤，然后就顿悟了，于是他选择的一个顿悟的躺平，他就从西安逃到了内蒙、啊、就是说跑到了内蒙，这个叫应该说是从过度竞争跑到了逃避竞争的一种状态、嗯、但是如果他在西安的话，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彻底躺平吧，所以他直接跑得很远。
哦，
嗯，就这是刚好，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哦，我就不是一个很狼性的人，所以我周围的一些个人经验他们可能最终莫名其妙的嗯，大家都躺平了。
嗯，诶，那像你在大陆读本科跟硕士然后再来台湾这边读博士，你觉得你对于你自己这样连续应该是求学的这条路上，因为你刚刚讲你其实不属于狼性，属于偏还蛮躺平型的，所以你做这个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嗯、我的选择其实应该说不是一个一直以来非常自主的选择，我在本科的时候还是很想读硕的，那时候有兴趣，但是读完硕士以后就是我其实是想转专业，但由于我失败了，就是我想考取社会学的专业，但是他要考数学，然后我已经不行了就是没有申请上。包括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选择了比较轻松的道路，就是选择了保研，没有自己考，我本来是就是想说考北京的院校，然后我爸就说嗯，就躺平一点就不要这么累，因为要考什么政治英语，就是考政治我觉得对我来说也蛮困难的，然后我就自己可能降维，就是选择 OK 那我就跑到离家比较近的一所院校选择保研、
嗯、
然后这就已经是有点躺平了吧。
嗯 嗯
然后到读博的时候由于我转专业失败，所以我是被迫，然后大家又朋友就说、啊、你适合读博，像你这种躺平的这种你在职场怎么办呢，然后你还是那个你在人群中这种什么交际能力啦，然后这种钻营能力啊都不太行，你就继续读吧那种、啊、好，然后再加上一个老师说那你就来台湾读啊，就是你很适合这种慢节奏，你看我就是啊一路躺
嗯，
但是也还好，我自己比较接受的未来定位就是去一所二本院校，
嗯
嗯，当一个老师，这就是我目前的定位。其实这就是可以针对性的躺平，因为我觉得有一群非常卷的，就是和二本院校或者是中专院校的老师啊，然后普通的一本老师相比的，叫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很卷的行业，
嗯。
这个就是我不说有一篇文章的报道，就是说好像这群人被这个作者称为被丢弃的人，他还举例的就是那个包括送外卖的小哥叫被加速的人，然后码农，码农就是那个 互联网青年工程师呢，就是被大陆的人简称为码农，就是码呢是
代扣，
对，写扣的，写代码，
写扣那群人。
对，农呢就好像有解释说，就是大家普遍居住在那个科技园区，但是各种科技园区就居住在郊区，就是可能我们是农民工类似，然后来写代码的农民工，然后大家就称为码农。这一批码农呢，就是被那个作者戏称为被掏空的人，因为他是参与了三项调查，就是他的调查群体都是35以下的青年，分别在北京、深圳和上海做的那个调研，然后他称这三种是被时间异化的青年。然后里面就是这个被丢弃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我周围的确是有很多的例子，就是那些已经早早毕业，比我很早毕业的博士，他们就是有一些进入211985，现在叫做双一流，我们那边现在被什么世界一流什么学校啦，然后专业这个就是
哦，我觉得在这你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刚才提到几个，因为都比较大陆的专有名词，第一个什么叫一本，什么叫二本，然后第二什么叫211跟985。
好的，一本呢就是我们可以按录取分数线来说吧，一本是一个第一梯队，然后就是普遍你在一本以上呢有分，比如像清华北大就是妥妥的985，在没有双一流这个名称之前，985是一本中最好的院校，然后其次呢是211的院校，再之下就是普通的一本的院校，在一本之下呢第二梯队就是二本院校，然后之下还有三本院校，下面呢就还有一些什么职业的，还有什么大专啊什么。对，然后那一批很优秀的博士生，他们毕业以后目标定位就是要去一些211985，然后他们很成功的留在下面的那些就是真的绝对是狼性的群体。因为这些院校他们跟这些刚毕业的博士生签的通常是合同制，3年啊或者5-6年的合同制，这个时间期限内你要达到很高的指标，文章数量我要多少多少 N 篇，然后还有一个很难的门槛是要我要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期限内没有完成就是非升即走，如果你没有升到什么，比如你从讲师升到了副教授，你完成了这些指标没有升到，你就 game over， 你就离开这个院校。对，然后当然这是3-4年前情况，那时候我还在大陆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改善，因为这真的很惨啊。就是当年有一些高校啊是辞掉了成批的那些青年教师，就是在第一次的期限，就是可能第一个5年或第一个3年，然后真的是都是很优秀的人，也很不容易进入的，但是可能他们就是没有达标。然后我认识的那种成功扎根就是没有走掉的博士，他们博士期间早早的自己计划，一个是要尽早毕业，就是越年轻毕业越好，一个是拼命的发文章，还有更踏实的就是手里要积攒很多的文章，等到入职了以后再发表。
就是算 KPI 的是吗？
没错，就是甚至是我觉得比较拼命的是手里有攒有10几篇的，或者是5到10篇，这样是很稳了。对，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真的很强悍。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尽早毕业，可能你不够狼性的，比如像我就是毕业绝对30家，但是像这种院校你毕业以后30家进去，你要申请青年基金项目，而他有一个非常
年龄要求，
没错，35以下啊，你今年你申请不到，然后可能要申请好几年，明年这个时候继续申，后年可能申个3-4次，然后你还没申到，好了，那你就没有达标，然后你就要走了。所以说当然这些我认识的他们有几个是去211的，的确他们都成功的留下来了，那些都是很狼性的。真是，我怎么会认识那些人？
那你刚才说你自己未来的想法是去二本院校当老师，那你是有想过说第一是在台湾念完博士之后就回大陆，还是你没有想过说在台湾这边？
在台湾这边
台湾的节奏应该没有那么快。
在台湾
给我就打个问号，因为我对教育体系没有那么了解。
因为我是没有办法在这边直接进入教育体系对，所以我不得不回去了。当然也是就是我不是狼性的一族，就是选择躺平了，因为 我就是属于独生子女一代，然后抗压能力不强，被父亲严格的命令，你要是想出国继续读的话，或者是找工作，我一分钱都不给你，就自己搞吧。那好嘛，那我就回家吧。所以就是之前有想过，或者是去欧洲再继续读书啊，或者找个工作什么的。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大概申请不上奖学金吧，没什么把握。然后你不给钱，那好吧，那我回来吧。
所以你后面打算就是回家。哎，你家里所在的城市是哪个？
我家里所在城市是郑州，河南的一个城市。然后我自己是坚决不回家了，就是要远离这个城市。然后可能去一些比较喜欢的城市，然后找一些就业机会。因为我是没有做好要每年完成很多篇啊，或者要申请基金项目的这个指标。对，
所以你基本上就想法就是，如果你博士毕业之后，然后找一个喜欢的城市，然后去一个二本学校，可能没那么卷的职场环境，然后继续去做你相对来说可能适合你个性上面的一个方式，然后去继续可能当老师这个职业。
是。
好，那今天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蛮多的，就是我们从最开始前面有聊到从少康这边观察到的大陆，就是你身边的狼性跟韭菜。其实少康这次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有更跟大家去细分了一下从内卷这个角度，因为狼性有点更多偏向于在内卷这个层次下面，就是狼性可能更定义为主动性的目标导向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那有另外一种类型是被迫性的内卷，就比较被动式的。然后少康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周围的朋友的一些具体案例，就是在教育体系当中可能遭遇到的这种被迫型的内卷，然后最后都变成了躺平的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事例。然后也跟我们分享到了在高校里面偏在大学的这一批可能读硕士或读博士的这一批毕业生们，然后他们可能在这个教育体系当中，可能在大陆的教育体系里面面临的，如果他们毕业，然后他们的一个职业的职涯会遇到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那也跟我们分享到这一批高校的，就是刚刚有讲到青年教师们，他们的狼性和他们躺平的可能不同的方式。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来宾少康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形式，第三季第五集中国职场上那些好战的狼性与躺平的韭菜也会出现在教育体制吗？那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5颗星并追踪我的节目。我是 Julie， 我们下次见咯。